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现在是读经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6章1到7节，请起立，让我们同声诵读，请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主人叫他来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，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我马上向你说，主人赐我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奴隶人，奴隶人好坏哈羞，我知道怎么行，你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于是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篓。人家说，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人多少？他说140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写80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主啊，你是全能的神，你是掌管一切的神。主啊，感谢你让我们一周的这一天，主啊，我们能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，来崇拜你。主啊，就求你在这段时间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专心的仰望你，让我们能摆脱世俗的缠绕。主啊，就让我们有一个恭敬的心来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，阿们。请坐。现在是正道时间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教你如何用钱，我们请王牧师证道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啊，谢谢喜乐诗班刚给我们唱的《我宁愿有耶稣》，我选的回应诗歌也是这首。是你们先选还是我先选？啊，非常感谢主，是何等的恩典，何等的有福，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来敬拜他，来听神的话语。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耶稣教你如何用钱，所根据的就是我们的进度到路加福音第16章前面的那13节。我们开始的时候先来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真理赏赐给我们，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的心思和意念并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真理，所以我们来恳求，这时候求真理的圣灵进入到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，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。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有两种关系最重要，一种是我们跟人的关系，一种是我们跟钱的关系。大概我们这一辈子都逃不开这两个关系，这两个关系如果弄好了，会成为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，如果弄不好的话，成为我们人生最大的咒诅。我们跟人的关系好了，包括我们的亲情，我们的友情，还有爱情，能够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幸福，最大的快乐。但是相反的，如果人际关系出了问题，会给我们带来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痛苦。跟钱的关系，如果钱少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会很不安，很不踏实，觉得缺少安全感。可是当钱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会变得很腐败，觉得难以克制自己。到底我们跟人跟钱的关系该怎么样才能够拿捏得好呢？感谢主，就在我们基督徒除了这两种关系，还有第三种关系。这第三种关系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如果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建立好了，对准了，其他的两种关系也会各就各位。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福分，没有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来引导他的话，往往我们世人就会在这两个关系上栽跟斗。 然后一生当中常常是在劳苦愁烦当中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跟他的门徒就讲了一篇故事，教他们怎么用钱。在看这个故事之前，我先给大家看一则的新闻。这个新闻是在一个多礼拜前，5月22号，在这个报纸叫 USA Today 今日美国，它就有一个小小的，可能大家不会太注意到的一则的新闻。他讲说，在西雅图有一对夫妇死了之后呢，把他们全部的遗产都留给 America， 留给美国。多少钱呢？不多不少，$847,000。然后报纸上就报道了一下，说这位老先生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他从捷克斯拉夫来到美国，他的妻子呢是从爱尔兰来的，两个夫妇两个后来就在西雅图那边定居下来，然后就在那里一辈子，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，就工作，然后就有房子在那里居住。可是就是说两个人没孩子，到死的时候也没什么亲人，所以到十几年前老太太先过世了，老先生一个人又过了十几年，那一直到1912年老先生也过世了，然后在他们夫妻两个人共同的遗产上遗嘱上就说得很清楚，说我们两个人死后要把我们一切都卖掉，然后把这笔钱呢就给了美国。好，那因为美国政府的效率，所以到今年所以就他们整理出这么一张 cashier check， OK， 84万多，没孩子，没有亲人，劳苦一生。然后那个记者也很幽默，就说可是呢，他们这劳苦一生所获得的这笔钱，根据美国当年的全国的预算，一年的预算是3兆5千亿美元，说他这笔钱够美国政府用多少呢？可以用7.63秒就把他这笔钱就用完了。意思是说他要捐给美国，但是美国的 budget 很大，一下子也就花光了。跟大家讲这个花边的新闻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他教导我们一些事情，就是到最后你会把钱留下来，你辛苦一辈子，但是你那个钱会留下来。传道书第2章21节有这么一句话，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劳碌得来的，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，这也是虚空，这也是大坏。所罗门王这样子说。你说不会啊，我死了之后留给我儿子，留给我女儿，留给子孙，总是有他们的好处。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们每个人走的时候会留下来，有你辛苦一生的，但是你用不着的。那耶稣这个故事一个特别难解的一个比喻，教导的就是门徒怎么样来用钱。我先请大家翻到那个圣经，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，在路加福音第16章。耶稣跟谁讲话非常的重要，所以大家读经的时候不要忙，不要急，你要看清楚说这段经文这段话是跟谁说的。第16章一开始第1节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主人叫他来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？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锄地无力，讨饭的怕羞，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这个接是很重要的，这段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字。第5节，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篓油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，快坐下写50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100担麦子。 管家就说了，拿你的账写80，主人就现在是比较难的部分了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这是耶稣家的注脚，他一边讲故事就这么说。然后第九节耶稣继续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，钱财怎么会是不义的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，好，又一个接，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，不义的钱财对真实的钱财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最后耶稣说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一般人读这段经文呢，就马上就有个问题，说这个管家这么坏啊，吞了他主人的钱，这个主人为什么还夸奖他，这主人没毛病吧。就这个故事，耶稣讲这个故事特别不合理，所以我们就卡在这个地方。我们来看这个主人为什么夸他之前，我还想跟大家看另外一件事情。那要先了解这件事情呢，我们才来可以了解下一样事情，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教穷人如何用钱。因为这一篇都是在教你怎么用钱的。那个门徒是什么人？穷人呐、他们当初都是一群苦哈哈的，为了跟随耶稣还舍网的舍网，舍船的舍船，舍掉那个税官的舍税官，就跟着耶稣。那耶稣什么？耶稣自己说天上的飞鸟有窝，那狐狸有窝，我连个正枕头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，你们跟着我也就是如此。一群穷人，那你跟穷人讲话的话，主耶稣如果很主耶稣我很穷，那耶稣应该教我致富之道啊，告诉我怎么赚钱，对不对神的恩典很大，要祝福你，你要这样子的话，你慢慢的财产变多。那跟我讲花钱，我口袋里又没几个钱。这一群穷人，耶稣教导他们如何用钱，道理何在？耶稣搞错了吗？那弟兄姐妹，有一点，当我们读神的话语，了解我们一下我们这位神，他看人跟看世界这个事情跟我们的眼光不一样。你看我们看的时候就看到自己，看到的就是自己，我这个可怜人，我的资源有限我遭遇到这些事情，我旁边的帮助很少，就在那边想说我怎么办。但是当神看你的时候，当耶稣看他这些门徒的时候，他可不是这样子看。他所看到的是什么呢？他所看到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人跟一个无限的主在一起，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人的前途。当神看我们的时候，总是加上他自己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当他在教导门徒的时候，在带领他们的时候，总是算到说，当你们与我同在的时候，你们的前途是何等的光明。那如果你有读圣经读到后面的时候，你发现说后来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，大概在两三个月之后，就是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后来被钉十字架，然后又复活，过了五旬节，也就是50天之后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一天圣灵降临，然后很多人信了主，教会开始诞生了。一旦诞生之后，教会就出了一件事，就是说很多人把他们的田产房屋都变卖了，然后把那个大批的钱财，圣经怎么说，就放在使徒的脚前，让他们来使用，让他们来去分给别人。 就这一群没有钱的人突然在两三个月之后要处理大批的财产，那你说他们哪里会？那谁能料到说这么短时间之后，这群当初在路上这边周游各地哈，连下一顿饭在哪里着落都还不晓得的人，突然之间要处理这么多的财产，那你说他们当初面对这些钱的时候，钱财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我想的就是他们十二个就这些使徒们哈，就会说当初主是怎么教我们的，当初主还在的时候不是这样子教导我们吗？我们就照着去做吧。就他们以后所会的是当初穷困的时候学的，他们处丰富的时候都是在他们最卑微的时候主教导他们的。耶稣并没有看到说你们这群穷小子有什么希望，跟你们讲钱也是白讲，而是他看到说当耶稣自己的丰富同在临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必须要懂得这些原则才知道怎么处理，成为自己的祝福，也成为万人的祝福。那弟兄姐妹，在你身上其实也是一样，当主耶稣看你的时候，他绝对不是看现在的你而已，他也不是说看到你自己一个人，他看的是说当你以信心与主同在的时候，与主同在的那个你，你的前途跟你将来的道路，然后主所教导你的东西，你不要不耐烦，你不要说我现在这种情况，这个东西听了跟我没用，你这个时候听进去的东西，将来那个情况来临的时候就会成为你最大的用处跟你最大的祝福。这是为什么耶稣他要跟穷人谈用钱。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，就是主人为什么要夸这个管家？他不是明明就是欺骗了他的主人，但是主人却夸他做事聪明，为什么呢？那这个时候就要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要心急，读得仔细一点，一个字一个字的，不要哗啦哗啦就过去了，读完了读得仔细一点。美国人有一句话，他说魔鬼是在细节里，我跟大家说一句，这个上帝也是在细节里。当你用一个虔诚的心好好的仔细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神的祝福会临到你。好比说我们现在这一段啊，其实是跟前面十五章连在一起的，它场景完全没有换。就是前面是说有些税吏跟罪人来亲近耶稣要听他传道，但是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开始批评指指点点，说你看这个人就跟罪人一起吃饭，然后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讲三个故事，那第三个故事就是鼎鼎大名的浪子回头的故事。然后耶稣讲完之后，他就转头就对他的门徒就讲了这段话，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呢，你看到第十四节他们还没走，他们还在，所以当耶稣讲完之后，这些人听懂了，他们就嗤笑。你看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们一听见这一些话就嗤笑耶稣，这一切都是跟钱财有关的事情。那耶稣这个时候他教导门徒，他讲这个故事，讲到这个主人的反应，就说主人就夸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。这个管家是什么管家呢？不义的管家。那这是耶稣给他的定论，就主人就是耶稣对门徒在说这个故事，你看这个主人就夸这个不义的管家说他做事聪明。好，这个管家的好坏已经定出来，就耶稣说他是个坏管家，是个不义的管家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主人只是夸他做事聪明，主人并没有夸他是个好管家。你再往下读的时候，晓得说这是经世之子，他们所想，他们有共同的思想，就在这个不信主的人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们有共同的思想。说这个管家没想到他还有这一招，聪明，但是坏透了。 他还以为说这样子用我的钱去做人情，然后人家会把他接到家里去住，把那些欠钱的都给我叫来，叫他们欠多少还多少，一厘米都不能少，然后把这个管家当着他们的面把我给赶出去。夸他聪明是一回事情，但是没有把他当作是一个好管家，而是说他这种动这个歪脑筋，主人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说这小子聪明，还想得到这样子做，夸他做事聪明，这是对当时的那种时代，一种不信神的一种时代的人，你自然的反下说这个人还能够这样子动这个脑筋，挺聪明的。所以耶稣再加上一个注脚，他才说为什么会这样子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什么是今世之子？就是不信神的人，他们只相信今生和今世，你跟他讲永生讲神的话他不要听，他不相信。那与今世之子相对的不是来世之子，而是光明之子。光明之子就是神的儿女，就是耶稣的门徒。所以圣经上他说神的儿女显在这个世代好像明光照耀。那你知道你是基督徒啊，你如果好好的信主，你是个基督徒，其实你就是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上没那么聪明。那些所谓的今世之子哈，他们会动这个脑筋，他们比较适应这个时代，但是一般的基督徒他想不出来要这样子做，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这些事情呢没有这么聪明，比不上黑暗中要进行的事情呢，他想不到那里去。说今世之子就是比你这个聪明，但是你要注意到耶稣讲的这句话，耶稣给这个聪明定下了一个范围，他说是在世事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，但如果是在世事之外呢，好比说是在永生的价值，有永生价值的事情上，在神看为有价值的事情上，他们还聪明吗？那就不聪明了。那种事情上光明之子远远的比今世之子更加的有智慧。那弟兄姐妹，有一个重要的教导，就圣经教导我们说神是智慧的源头，只有一个智慧的源头就是上帝，一切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。那说人怎么可以得着这样的智慧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对敬畏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从那个时候你开始有真正的智慧，而不只是说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小聪明而已。那这个管家他是在世界的上的事情上他是有些聪明，但是耶稣说他还是一个不义的管家。那么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整个的用意是说，你要学他一件事情，就是学他用这个钱，他会动这个歪脑筋，用主人的钱去收买人心，然后盼望将来有人来接他，这些人会接他进去住。所以耶稣他就说，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到那永存的账目里去。那下面就有一个问题，说钱财会有无用的时候吗？这个钱怎么可能会没有用？金钱是万能的，怎么可能会有无用的时候？耶稣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说这个金钱它其实是金钱，那个黄金的金跟今天的金，一个是金钱一个是金钱，这个金钱就只有今世有用，超过今世的范围呢它就没有用。那另外耶稣教导我们说这个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你那些不用的钱财它就是无用的钱财，今生今世你花不掉那些钱就是今生今世没有用的钱。就好像那对辛辛苦苦赚钱的夫妇，他们后来把钱是留给了别人，那你能够 享受到神恩典的，就是你把这些钱给花了。啊，耶稣也教你怎么来花钱。那为什么耶稣用了一个名词叫做不义的钱财？这钱财本身有什么不好呢？就是说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他教导说钱财是中性的，它本身没什么不好，你可以用它来祝福别人，也可以用它来自己好好的生活，主要是看你怎么用它。可是这里却耶稣给他下了一个字眼叫做不义的钱财。那这里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你们要搞清楚这件事情才能够听明白耶稣他讲的这个比喻。你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16章第11跟第12节，我把这两节是个对比，我把这两节的圣经读一遍，但是弟兄姐妹你仔细的看一下哈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路加福音16章11到12节。耶稣把不义的钱财跟真实的钱财做一个对比。这个不义的钱财不是说它是不正当手段得来的，不义之财咱们不能要，而是说这个钱财它不真实，它一下子就过去了，它会诱人的眼目，你觉得说它是最真实的东西，但其实它能够服务你的就是说这个短暂的人生而已，而且你其实带不走它。你很多时候想要挣钱又存钱哈，有时候我跟师母就在那里，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岁数，我们就在看这件事情，好像说你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比较看得清楚一点，就说我们世人都是在这个钱的魔力之下，所以你常常会去羡慕别人，去嫉妒别人啊，那个人股票又发财了，那个人又买了什么新车新房了，那个人又怎么样，说常常会在钱这件事情上去羡慕别人。那也看到很多人他真的是发财，存了很多的钱，可是却很少看到有人懂得怎么花钱的。他不断的累积，有时候我们想你看那个 Bill Gates， 然后最近又看到新闻上登他的照片，好像脸上有很多的老人斑，好像看起来很苍老，说他这么大的财产他也没把自己弄好看一点，然后这么大的财产他就天天吃龙虾吧，他能吃多少？就一个人其实能够享受那些钱财的就是非常的有限。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花钱，大部分人是累积那个钱财就是让自己心里面有点安全感，然后看到别人钱比你多的时候你会嫉妒会羡慕，但就是现在这个圈套里面出不来。那真正看到那些又很放心，心里很有安全感很踏实的，就算很穷的时候也不怕将来没有钱用，然后一旦有了钱他又很会用那个钱的人，这个世界上真的不多。所以就是跟这个钱的这个关系呢总是弄不好。那耶稣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说这个钱这件事情他不诚实的，他总是欺骗你，他让你觉得说他特别的重要，但是当你把它当作这么重要的时候，他把你生命当中很多宝贵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拿走，就夺到你最后说就剩下你跟钱了。但其实你的人际关系，你自己的一切的跟神的关系全部都被破坏，然后到最后你还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。不是很多人会花钱，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教我们，教他的门徒怎么用钱，说你们如果是在那些不义的钱财，这些不真实的，这些一生马上就过去的，你在这件事情上都不忠心，说穿了这个钱还不是你的，说这是别人的东西，谁的呢？神的。那整个的宇宙是神所创造的，你一切的这个资源，你说这个人搞石油赚钱了，那个石油是谁的啊？这个人做这个做那个，你说他卖这个 iPhone 他赚钱了，他总得要有点这些材料吧，这些材料是他怎么来的？就都是从神所赐的万物当中有人发了财。别人的东西 如果你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神还把那真实的跟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的。那这里讲到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儿女们有你们自己的东西，这是将来天父要给你们的。如果你们在这个小事上，就是你在地上不管你挣多少钱吧，小事一件也都过不了这关，谁还把那更大的是天国的事业交给你们掌管呢？谁还把将来天上神要赏赐你的东西，那是你自己的东西给你的。所以人很难过这一关，但是耶稣把这件事情跟我们讲透了，他就说这个钱是一个不诚实的东西，不要担心他，神会给你，让你这个地上不缺所用的，但是你们不要受钱财的诱惑。我画了一张图帮助我们来理解一下耶稣他讲的这个故事，以及为什么说是聪明的做法。上面是讲的那个管家，他用他主人的钱来收买人心，为的是等他不做管家的时候，有人来迎接他到家里去住。耶稣跟门徒就用这个道理，说你们也是一样，你们也是用主人的钱，不过你们的钱呢是神的钱，天父的钱啊，别人的东西。你们用神的钱不是收买人心，结交朋友，等到钱财无用之时，有一天你们离开这个世界了，然后在天堂里面有人来迎接你，说将来有人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。耶稣说这个才是聪明的做法。那个管家呢，他是个坏管家，因为他没有得到主人的 permission 私自去用主人的钱。但是你不要，我们就事论事，他这个做法还是聪明的，他小的钱要拿出来用，但他这个人格是坏的。他说你们不一样，你们是得到神的 permission， 神给你们这个许可，就是要你们去用他的钱，要你们用这个钱呢去结交朋友，然后结局是一样的，等到将来钱财无用之时，在天堂之上啊，有人因为你善于使用神的金钱到天堂里去迎接你，去等着你，那是你天上的财富。不义的管家有聪明的做法，那忠心的门徒他也有聪明的做法，就是去把神给的钱拿出来用。结交朋友是什么意思？耶稣说你们用不义的钱财啊去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怎么样？什么叫结交朋友？是不是找几个啊一群好朋友，咱们叫一桌菜啊，搞几瓶酒，我们来吃点喝点，这样是结交朋友，可能也有这个意思。耶稣的意思，你看他后来讲的说可以在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，那个接是迎接的意思哈。大概耶稣讲的意思呢，根据他前面的教导，其实更多的是第一个意思，就是把这个钱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，为的是福音的缘故。即使那个人是个很穷的人，你要怜悯这些穷人啊，这样你就积财宝在天上。或者是你看到后面的发展，他们把神给他们的财富拿出来传福音，把那些甚至陌生人也可以听到福音，也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去。那这是第一个，结交朋友就是用神的恩典、神的金钱来传扬福音。那第二个，也就是你看《使徒行传》一开始他们所做的，就弟兄姐妹其实那时候都是穷人，没什么，但是他们就把自己那有一点，你拿着一点这个，我拿一点贡献出来啊，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团契，吃喝快乐，那个也是一种分享，都是在分享神的恩典。应当怎么样呢？就是用钱来分享神的恩典，跟人分享神的恩典，不要一直累积在自己的身上，用不了，就是我们一辈子用不了这么多，你不停地换新的款式，住更大的房子，其实人的能够享受的非常的有限。耶稣教导门徒说，你如果聪明的话，就用 神的钱来结交朋友，用在福音的事工上，用在天国的事工上，用在弟兄姐妹的团契上。这样子的话，等到有一天钱财无用的时候，有人会在天上来迎接你，你也把你的财宝，这个一下子要过去的财宝，把它永恒化，把它可以存在天堂里面。给大家做一个总结，耶稣教导门徒三件事情。第一件，钱财的有效期很短，仅在今生有用，所以你不要死了之后留下一大笔钱，你大概不会留给 America， 但是你会有很多钱财富你用不到用不着。聪明的人是会用钱的人，而不是做守财奴，就光是守的那批钱，到最后你死了，那批钱归别人。第二，耶稣教导我们说，钱财是别人的东西，那个别人就是神，天父的东西。我跟你呢，只是一名管家。怎么样做个好管家？就是照着主人的心意来使用它。所以，第三，因为讲到这个聪明，聪明的人使用今生的钱财，将它变成永生的财宝。这也是耶稣鼓励我们要做的事情。就是说，你看这管家多聪明，他虽然动的是歪脑筋，但他小的时候把那个钱用掉。你们不要傻乎乎的不用，天父就是要你们用，而且要聪明的用。基督徒应当如何用钱？我们做个结论，就三样事情。弟兄姐妹，用钱它其实不是一种方法，它是从内心开始的。所以你第一件事情你掌管好的话，其他的才会好，就是对神有信心。基督徒要把钱用好的话，第一必须要信神，对我们的天父有信心，知道天父会照顾他的儿女，而且天父会照着我们忠心的程度把财富放在我们手中，叫我们来做一个好管家。你如果是把你的信心放在钱的上面，我就是靠这些钱，我存款多的时候我才不害怕，那个时候我们一辈子都会活在害怕当中，也不能跟神有个好的关系。要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，这是耶稣教我们的第一点。那第二点，耶稣教我们就是这个用字，你要用它。这个钱不管是多，就算你现在很穷，但是你学会这个原则，有一天神给你财富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说要使用它，不要只是存着它把它埋起来。那第三，就是用钱来结交朋友。你说我用钱怎么用呢？把它随便扔吗？要有智慧，求神给智慧，让它用在神要你用的地方，用在天国的事业上，让陌生人也可以听福音，也可以进天国，用在弟兄姐妹之间，用在神的家庭里。那这个是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。那弟兄姐妹，神的心意是要大家都得到祝福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脱去这个金钱的捆绑，然后金钱成为你的仆人，他来服侍你，而不是成为你的主人。所以在这段话结束的时候，耶稣他就说了，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，你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金钱，你心中会有个高下，然后你会要不然就是喜欢这个，要不然就是比较不喜欢那个。那一开始我们讲的说，我们基督徒有三种关系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跟人的关系，跟钱的关系。正确的次序呢，是你把神跟神的关系放在上面，把跟人的关系放在中间，然后把钱放在最下面，这样一切都会顺了。但是如果你是今生之子，你是世俗的心的话，你会跟世界上90%大部分的人一样，他会把钱放在最上面，为了做成这笔生意，为了赚这笔钱，我破坏一切都可以。很多人际关系的破坏都是把钱放在第一，然后 把神其实是有时候看到基督徒有时候把神放在最下面，所以神对他来不是一个信靠敬拜的关系，而是一个使用的关系。主啊，我现在需要这个，你给我吧，这笔订单啊，求你给我，那笔生意让我做成，这笔钱求你给，是这么一个关系。但其实他心中最盼望的是那个钱。耶稣说这样子会毁了你，我把你这三个关系把它理顺了之后，神不会亏待你，神会祝福他的儿女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也感谢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，让我们使金钱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祝福，也成为祝福别人的工具。也感谢主，你信靠你的人永远不至于羞愧。凡是神的儿女用信心跟主同走同行的人，最后总是光明的，是荣耀的。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